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2回。梅宁一看，韩立忽然神色一变，也是微微一惊，立刻识趣的嘴唇紧闭。小心一些，屋里有其他人正向这里走过来。同时青光一闪，从袖口中掉落下一把青色小剑，被他紧紧地扣在手上，然后他盯着某个方向是一言不发起来。梅宁听到韩立所言，脸露惊愕之色，但是此女如今对韩立早已经是深信不疑，立刻无声无息地后退了两步，同样盯着那个方向，脸露一丝紧张之色。没过多久，即使是梅宁也听到有脚步声忽轻忽重的传来，有人在向此处慢慢的靠近。他秀丽的脸庞有点不安的看了韩立一眼，结果入目的韩立神色如常，在原地一动不动，但是似乎感应到了此女的目光，转脸竟冲其温和的笑了笑。梅宁不由自主的脸红了一下，急忙避开了韩立的眼光，心里头却一下子踏实下来。脚步声清晰可闻，甚至连对方微微的喘气之声，二人也都听得真真切切。让韩立有些意外的是，听起来竟似乎不是一个人，好像是两个人一前一后。韩立眉头一皱，脸上隐隐的浮现了一丝煞气，眼前的浓雾蓦然一散，走出来一名头戴高冠的年轻男子。只见此人面目清秀，腰间缠着一条碧玉带，上面隐隐有白光闪动。不过男子一见到眼前出现的韩立，却马上脸色一变，惊呼一声：是你？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六道传人温天人。他此刻满脸的惊愕之色。的确是我，你可以安心的去了。韩立面无表情的说道，同时右手一抬，青光一闪，一把小剑嗖的一声脱手而出，一下子扎到了他胸口处。当了一声轻响，小剑如同扎到铁甲之上，轻而易举的被反弹了起来，掉落在地。从破损的衣上看去，里面隐隐有绿光闪动。内甲一击没有成功啊，韩立不禁有点意外，但是冷哼一声之后，另一手再抬，又一道青光激射而出。这一次他瞄准的却是对方裸露的咽喉部位，但温天人此时啊却反应了过来，他惊怒之下自然不会在原地等死啊，当即身形猛然一晃，避开了迎面而来的青光，同时呢双足就一用力啊，人向后边的浓雾飞射而去，竟身手大为矫健的样子。韩立又一次的攻击落空，却冷冷望着温天人倒飞的身影，脚没有动一下，只是嘴角上挂上了一丝讥讽之色。匆忙回望了一眼温天人，一看到韩立这种神色，立刻感到有点不妙，当即就身形一扭，就要在空中变换身形，可是已经迟喽。脑后突然一股尖锐的冷风袭来，刹那间脖颈处一凉，一把小剑从颈后洞穿而过，剑柄处缠着一根半透明丝线状的兽筋，此刻绷得紧紧的。温天人的尸体带着一溜鲜血重重的坠落到了地上，他的双目瞪得大大的，似乎还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死去的样子。韩立面无表情的右手轻轻一抖，手指处紧缠着的兽筋一绷一拉之下， 小剑听话至极的弹射而回，重新落入了手掌之中。这个时候，韩立眼睛一眯，重新盯向了浓雾之中。纤细的身影闪动，后一个人也缓缓地走出了浓雾，竟然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少女。此女冲韩立嫣然一笑，艳光逼人，倾吐说道：“
韩兄，没想到我们又再次见面了。”
紫菱姑娘，韩立神色如常的点了点头，手中两把小剑在衣袖一抖之下，顿时不见了踪影。当日他被困金燕之中的时候，听到温天人和紫菱的交谈，自然就认出了这位容颜大变的紫菱仙子，而他不得不承认，显露出真面容的紫菱的确配得上其名扬整个乱星海的偌大艳名。单论姿色而言，就是那风情万种的元瑶似乎都略微的稍逊一筹。不过这个时候，淡雅脱俗的少女扫了地上的尸体一眼，轻叹一声：“
哎，真没有想到，一向自称结丹第一人的温少主，竟以这种方式死在了道友的手上。若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此事，恐怕大半人都不会相信吧。”
他原本就不该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既然撞上了，我自然不会放过他的。韩立平静地说道，随后几步走到了尸体的旁边，毫不客气地将腰间的储物袋一把抓到了手里，同时目光好奇地往那条碧云腰带瞅了一眼。那是四象盘龙带，里面镶嵌了碧风、碧火、碧水、碧尘等四种奇珠在里面，同时具有安神定魂的奇效，算是一件难得的宝物。他呀，全靠着这条腰带才能一路无事的攀爬至此啊。
四象带
的确很适合此时使用啊。韩立犹豫了一下，还是一弯腰将那条皮带呢也拿到了手里，随后他又没有什么忌讳的在尸体上搜刮了一遍，得到了一件碧绿色内甲和其他几件宝物。
韩兄，这位道友是？
紫菱明眸转动，瞅了几眼韩立身后站立的梅宁，美目一眨的问道：“
哦，这位是梅姑娘，和我一起传送到此的道友。”
哟，原来是梅姑娘。
梅宁见过紫菱道友。
梅宁啊，有点局促不安，但仍然好奇地打量着绝色少女。紫菱仙子的艳名，她自然是如雷贯耳，一时之间也被惊人容颜震慑了好一会儿。现在见到韩立竟和对方认识的样子，心里头不由暗暗地猜测两个人的关系。紫菱冲梅宁善意的一笑之后，转脸又对韩立露出一丝歉意的表情。
倒又没怪紫菱当日没出手共同对付温少主之事吧，我当时其实是……
紫菱仙子啊，似乎很想解释一下这当天的事情。
好了，紫菱姑娘，不用多说了，在下虽然不知紫菱道友为何会让这位六道真人绑在一起，但道友不情愿的神情在下还是看得出来的。况且那温天人曾经叫道友出手对付寒毛谷中的同伴，紫菱姑娘并没有真的出手，在下也记在心头的。
韩立摆摆手，似乎不在意的打断说：“
既然韩兄能体会小女子的苦衷，那紫菱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不知道紫菱现在能不能和韩兄和梅道友一路前行啊？”
见韩立真没有迁怒的意思，紫菱心里微微一松，立刻笑盈盈的问道：“
哦，当然可以了，这迷雾啊，才走了一小半， 后面的路程不见得好走啊，我们现在就上路吧，别耽误了时间。
韩立略思量，平静地答应下来。
多谢韩兄。
紫菱嫣然一笑，一时明眸似水，娇艳无比啊。不久之后，三个人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那原地只留下了温天人早已冰冷的尸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乎与此同时，在阴冥之地的某一间石洞之内，非常诡异的一幕正在发生着。一位艳美的女子盘膝坐在地上，她对面呢，则是一团黑气笼罩的纤细鬼影，同样盘膝而坐。虽然很模糊，但应该也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师妹，你真决定陪我一同修炼这阴阳轮回诀吗？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严师姐，你也知道，我因为施展了还魂术，原先的金丹已经碎掉了，几乎就断掉了继续修炼的途径。而且原本以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可以让师姐还魂的，可是没有想到竟然碰上了鬼物，只让那还魂术进行了一半就被打断了。结果师姐的精魂倒凝固了不少，但重新拥有肉体却再也没有希望了。不过好在祸福相依啊，这里竟有如此浓郁的阴冥之气，对师姐修炼鬼道之术却大有好处。而这阴阳轮回诀又罕见的人鬼合修之术，以此地如此浓郁的阴冥之气，不但让师姐可以修炼神速，我也说不定可以重新回到结丹期来，甚至凝结元婴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这艳美女子正是也被摄入此地的元瑶。
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再劝阻了。不过我要提醒师妹的是，此功法是人鬼合修之功，虽然在此地借助阴气进展极快，但是一旦功法有所大成之后，你也所受其害会是不小的，并且同样丧失了重进轮回之道的资格。我看你还是最好再考虑一下吧，否则青阳门得此功法如此之久，也没有见他们有人修炼过呀。
黑气中的鬼影女子仿佛有些无奈，只能最后再劝说了两句。
师姐，不用再说了，我心已定，不会后悔的。
元瑶脸色凝重。
好吧，既然师妹都不怕此危害，师姐我更不在乎了，我们就共同修炼这阴阳轮回诀吧。
一声悠悠的长叹声从黑气中传来，随后化为鬼影的严厉伸出了两只黑气包裹的手掌来。元瑶见了，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掌轻轻抵触住，随后他就闭上了双目，开始了修炼之路。在接近暴风山之巅的一块平坦的巨石之上，一只身高十来丈的银色巨猿双手捶胸的冲天空咆哮着，他的巨大身影之下则是韩立一行人。韩立凝重的望着天空不语，二女呢则脸色苍白无比，隐隐的露出了一丝惊慌之色。因为有上千只类生肉翅的各种阴兽在巨猿上空是盘旋飞舞，它们大的呀足有五六丈之巨，小的也只有尺许大小，但无一不是相貌狰狞、凶厉至极的样子。但这些飞行阴兽似乎畏惧提魂兽所化巨猿的凶焰气息，竟然一时不敢扑落下来，不过也没有要离去的样子， 就这样暂时僵持在了此地。韩烈心里头却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从这些阴兽一双双贪婪的血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耐性正在一点一点的耗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忍受不住蜂拥而下。韩立心里头大骂，提供给他情报的那位胖老者，虽然他提到过暴风山之上还存在着飞行阴兽，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如此多的数量，不知其是故意隐瞒不说，还是真的并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刚通过迷雾那段区域，本以为呢能轻松一口气，但是没想到的是马上就被这些飞行妖兽发现，立刻团团困在这里。无奈之下呀，他只好放出了提魂兽，并让他幻化出巨猿的样子。对于提魂兽克制阴兽的能力，他自然是信心十足了，可是这天上的阴兽未免太多了一点，提魂兽能不能一口气对付这么多，韩烈心里头也是有些没底啊。他不过事已至此，他也无暇多想，只能拼了。想到这里，韩烈转头过去，冲身后脸色难看的梅宁和紫菱仙子低语了几声，接俩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只红色小弩和一面折叠好的兽皮软盾，分别交予了二人，而他自己则衣袖一抖，一阵叮当乱响，十口小剑清脆的坠落到地上，每一口剑上都有一根细细的兽筋连接在韩烈的某根手指上，如同神镖一般。不过像韩烈这样一次操纵十只的自然是前所未有。就在韩烈这边才准备完毕，天上的阴兽终于也耐性耗尽了，一只体型最大的三首阴兽突然一声怪笑发出，离韩立他们最近的十几只阴兽顿时双翅猛扇，一下子俯冲而下，再也不顾及提魂兽的威压了。大战终于开始喽！那巨猿呢，似乎在这些阴兽冲下来的同时，鼻子猛然一吸，在大嘴紧闭的狠狠一喷，一大片银光从偌大的鼻孔中卷出，一下子罩住了十之八九的阴兽。这些飞行阴兽立刻在银光中一阵惨叫，马上东倒西歪的直坠而落。但有两只体型较小的阴兽却成了漏网之鱼，他们肉翅一扇之下竟然避开了巨猿的荧光，而从两侧狠狠地向韩立三人猛扑而来。砰的一声巨响啊，其中一只阴兽被巨猿随手一拳倒出，被击出了数丈远啊，眼瞅着飞落巨岩之下，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而另一只五六尺大如同秃鹰一样的阴兽却趁机呢冲到了韩立等人的头顶处，毫不客气地挥动利爪。韩立脸色阴沉的原地没有动，但食指一阵灵活至极的抖动，十口小剑弹射跳起啊，呼啸着化为一张寒光闪闪的青色剑网，直接迎向了头顶的阴兽。一声凄厉的惨叫从阴兽口中发出，即使没有使用法力注入，但青竹风云剑的锋利也不是这一只小小的阴兽可以抵挡的，它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块块的血肉漫天飞舞。韩立身形晃了几晃，但是还是沾染上了一些，眉头一皱之下也就不再顾及了，因为天上又出现了另一批的阴兽，这一次啊不再是十几只的规模，而足足的有二十来头啊，从四面八方扑下，后面还有其他的阴兽，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韩立看到这里心里真的是一紧啊，这些妖兽现在要同时全扑过来，自己现在可是一丁点法力都施展不出来啊。 用什么？还用那些小剑，还是用法宝？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3回